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播客关注自我探索与女性成长，在节目里你可以听到不同女性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生活中的困惑与新的认识，并与你分享美好生活指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这一期呢，我邀请了新认识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嘉宾，那就是尤晨。
大家好，我是尤晨，然后我也特别特别特别特 别喜欢DL。
我们俩这次就是真的是一见如故，
对，互相吸引。
对，我们才认识不到 一周的时间，然后就是聊天那个微信记录已经非常多了。刚刚我要找这一期的那个我发给他的提纲已经翻了好久没找到，我说天哪，我们原来聊了这么多。这次我们是去了上海参加培训，然后尤晨是其中的一个 presenter， 就是演讲者。他演讲的这个内容呢就非常的吸引我，感觉我上完了这一次演讲的之后呢，我重新换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现在就是想邀请尤晨，我们一起去聊一下从这一次的演讲这个题目开始延展到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应用的一些特别好的 tips， 我们可以在本期里面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次的演讲的题目应该是有一个关键词当时非常吸引我，就是 empowering， 就是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说赋能嘛，对吧？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要讲这个内容？
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我当时还蛮担心自己的这个演讲的内容比较鸡汤，没有什么干货，所以我非常开心可以影响到你。赋能的话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特殊性，我在国际学校工作是做一个辅助性的教学工作。国际学校的环境下，中国员工的话呢，我们的职位非常有限，都是在辅助性的工作性质，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说我也可以有改变某一个学生，我也可以有一些价值的存在，让学校可以看到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中方员工在国际学校的一个处境，不仅是国际学校的处境，也是我们自己思维，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说，我这个职位我只能是辅助，我不会是去主导。所以我就是想抓住这一点说，其实如果你想去改变，你认识到自己也是有价值的，那你就可以去发，比如说我们就是助教的工作，我们就是只能是这样子。
是因为这一次就是算是这种辅助性工作类型的老师的培训，然后我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我们全部都是女性，然后突然间就让我感觉到其实女性在社会工作当中很容易就去选择一个辅助性的岗位，因为这种岗位它会给你的空闲时间相对比较多，然后可以按时上下班，其实也没有加班加点或者特别用心回家也要备课，然后努力的往上进取，这种空间很小，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就在摇篮里给你掐掉了。
是的，
掐掉了之后呢，然后家就是按时上下班，然后家呢也是辅助自己的家，对不对？然后这个家比较好的运转，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女性。所以我当时我去了之后，第一我就跟我们的这个主办方说，为什么全都是女性呢？就是应聘这个岗位的有没有男性呢？因为我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就一下就出来了，但是我也没有多想，所以就参加了其他的几场，因为我们是分上午下午嘛，前面的那些场次都是讲我们怎么在这个岗位里面有哪些事儿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就发现其实想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干好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我身边的人没有比较专业的告诉我这件事儿，就感觉所有人就是说让我去做这事我就去做了，我也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对方对我的要求好像也不高，我也挺开心对方要求不高。就感觉我就瞬间回到了自己初高中在一个班里面是中等生，从你是那个不会制造麻烦的孩子，但是老师也永远记不住你的名字，
是
就这种感觉。
我当时在那个我的那个演讲里面刚开始我也是问了，我们大部分全都是女性，当时你也回答，我觉得当时因为你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不久嘛，所以其实你还是在探索，我觉得你还是在蜜月期的，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其实维持得很短，因为我们能做到的事情真的很局限，就那么多，你不需要很长时间去把它掌握得很好，那就是 就是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吸引点，就是给那些已婚的妇女，就比如说更专注一些家庭，
对，
然后孩子你可以上下班，可以给孩子陪伴的时间要更多，然后还有就有寒暑假，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点在。但是那发展空间又是多少呢？那我们到底是为了谁而活呢？尤其是对于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些 session 里面也有一些刚毕业的一些女性成人在这边，那我不相信他们说我这个我要一辈子当助教，我要一辈子当辅助性的工作，那他们的上升空间在哪里？我目前也是处在这样的情况，那我的上升空间在哪里？我已经做到极致了，我已经看不到我这个工作的上升在哪里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痛点。
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入职没有多长时间嘛，也就这一年，然后我当时我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有一次他说，对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我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发挥的点。我当时你猜我是怎么跟他回答的？我说，哎，你如果在这个岗位找不到价值感，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去创作呀。
是的，
我记得就是我们在上你的 session 里面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我有做我的播客，我有我的写作，我有陪我家里人的时间，那我在这些方面我有我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其实稀释掉了我从我自己的岗位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一些怎么说呢，弊端吧，或者是让我痛苦的点，可能我就算了，我就直接就转移注意力了，就很像就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因为一件事情很痛苦，然后家长就会特别容易就说，哎，快看快看，那里有一个飞机，他本来哭的正在哭的人呢，一下子一看飞机啊，然后他注意力就去那儿，他好像忘掉了就是这里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痛苦他还是在。这个问题它还是
它根本的原因还没有解决。
是的，
就是我当初头两年也是像你这样子想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工作给我很多的业余时间，我有大把的业余时间去看书，然后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尤其是过了这个两年的蜜月期之后，没有什么在工作上可以上升的点之后，我就在想，那我们一天有8个小时在工作。你就说是摸鱼吧，或者是你说在工作中你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也做得不自在，
对，
你也不会说做得非常的精，
是，
所以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在工作中有八个小时时间你是浪费掉的，那我觉得这是你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你雇佣的受雇者，然后因为我们又是在教育方面，那我们这样子的水平来每天面对这些学生去帮助的话，也没有说实质性的有帮助到他们，所以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是行不通的，长远来说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你是怎么从那个两年然后走到现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些什么？
我对国际学校老师，当我们有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之后，发现我们其实是可以达到他们的水平的，就是说他们的水平也不是说是高深不可莫测，
对，
也不是说是
有那么难。我们也识字，我们也懂英语，
对，
这些是可以学的。
而且我们又都是中英文精通的这一种的，他们一般也只会英文。那么中国员工在国际学校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能提供外国教师提供不到的价值在哪里？那就是我们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学生的了解，然后怎么样去让这个国际教育更融合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因为这也是国际教育的一部分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包容，我们也要了解就是东道主的国家。那这些是外国老师他提供不到的，他们不知道中国的一些文化，就是外国老师提供不到的这个独特价值，去更好的服务学生，更是更好的服务学校。
对，其实你当时就是在演讲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你现在是你们学校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因为你只要是在反正学校365天的话，那一直都会穿旗袍。对吧，
基本上都会穿旗袍，是这样子的。我什么时候穿旗袍的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这个习惯我没有在穿旗袍之前我也会每天打扮得很精致的去上班，我们外国老师就会说啊，就是 are you like going to picnic every day? 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打扮来说并不是说我要取悦于别人，我觉得没有人说会不喜欢美的东西，没有人说我就喜欢丑陋的东西。当你去好好的收拾自己，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的话，你也会展现一种自信，从外而内，从内而外。我觉得外表也在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如果你整天邋里邋遢的话，我觉得我也是提不起精神来的，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暗示。那还有一个穿旗袍，就是我觉得也是让其他那些外国老师有一个点想跟我去讲话，想去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在国际学校的环境里面的话，可能中外方的联系没有很多，那你要展开什么样的话题去跟他聊呢？你不能总是聊天气吧，他们跟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已经聊完天气了，然后再跟你中国人再聊天气，他不想再聊了。然后我就想，那有什么点去可以吸引的呢？那我就用我的中国人的特色，那我就开始穿旗袍。然后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没有人穿过旗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穿旗袍，或者是那我从这一点我就可以打开，就从身份的认同啊，从中国文化的一些传播啊，这就像一个 hook， 就是一个 invitation， 让他们更容易的去找你去谈。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觉，你看你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但其实我发现就我这次回来以后，我发现你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你其实如果用心去打开的话，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是的是的。
但我以前就没有意识到，我就在想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我看到了哦，原来我可以做这些。
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吧，这种 connection 在里面。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对，
你可能你跟你旁边的人都不会说到一句话。或者是我当时因为我是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我的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那我都不会走到其他人的办公室里面。然后我就想，他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于在我自己的地方，都不去跟他们去聊天，都不去问一下就是他们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思想思维方式。尤其是在那个疫情的时候，自己又都在家里面，所以我当时就说我要在疫情之后我一定要多跟人去接触。因为如果你不跟人去接触的话，你的思想就很局限，你觉得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小的，但是你会无限的放大，因为你不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
对。
然后如果你去跟别人去接触，去聊天，去共享的话，你这些问题是其实是很容易去解决的。
对，因为这次就我去了之后呢，我看到了像比如说有北京的悦城的那个老师叫 Lydia， 然后他自己在自己的一个助教的岗位，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做那个甲骨文，带领就学前班的学生去做项目，
是的，
长期的。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然后他也是属于那种见到了校长见到了领导绝对会绕着走，
对，
领导要上这个电梯，然后他就假装不坐这个电梯，坐楼梯下去。我就说我好像以前也是这样，包括我跟友晨也说，我们学校的校长也会在我们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随机找一个桌子，
我觉得这很好。
对，但是我当时有过两次，就是在过去这一年有两次他选择了我们这个桌子，然后我当时就压力山大，惊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饭怎么办？不知道要聊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当时我就这种感觉，等他分享完，人家不是跟 Lydia 说，哎，你要让他记住你啊，你要让他看到你做了些什么，对吧？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就是哦。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在想，就是人和人的 connection 其实也是说对方要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什么，然后这样的话呢，那对方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可能需要等类型的人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时间想，
他都会想到你。没错。
对对对，
我觉得很痛心的一点是 Lydia 他那么的优秀，然后呢，但是校长他不是也分享了，他只是在外面的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他校长说，哦，原来我们校有这样的一个人， 我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并不是说是金子你到哪里都可以发光。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尤其你又是在我们又是在这种国际学校环境下，你又不是外方，在如果是外籍老师的话，你不需要去发光，人家校长直接就找你，他们会定期会去了解你的情况。你中方的话，如果你不去把你的价值，把你独特之处去表现出来的话，
嗯，
不知道会用你的。他不是不想帮你，
对对对，
他是不知道这个这样的人那个存在。
嗯，我之前一期播客就是讲职场大女主，我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在外企吧，他也是一个新员工这样子进来，所以其实他的领导也不太清楚他自己有哪些能力。让他去介绍自己的时候，他那个是全球策略部门，然后呢他呢要介绍自己的家乡新疆的时候，他把新疆的各个地方的 GDP 拿出来分析，比如说哪个国家的 GDP 跟我们这里的 GDP 很像，他是以对比分析的这种形式去介绍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乡。对方就觉得哦，原来你是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嗯，当我们在一个辅助性岗位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了太多别人的命令呀，别人的这种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听，但是忘了
是
其实我们也能说话，
对，
也会说话，
就是这种这个就是一个惯性的一个坏处吧，就是当你非常习惯于某一个模式的时候，你就很难跳出去。你要是跳出了舒适圈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你没有迈出这一步之前，你有很多顾虑，就别人说就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要去那样做。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的话，你是不会，因为你要迈出这一步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你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做了迈出第一步之后，你后面几步就很容易。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的话，自主性没有那么的高，就是我们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就是没有说没有人问我们的意见，然后所以我们也就说啊，我们只要听命令就行了，我们要跟着走就行了。就这个又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种
性格
是吧？所以
或者是我们就是从小就是这么
被教育的，对对。但是我当时在我们学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发声啊，我们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很难改变，尤其是又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性格，我们就这么教育过来的，
就强打鸵鸟，你知道吗？已经有很多这种成语出来，
是或者这种教育方式是不会让我们这样批判思维。然后我就想，那都是过去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事实。你要是想改变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改变。
是的，
我们不需要用过去来衡量现在的自己。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只要你说出来的话，可能这些改变不会立马成效，但是也能让校方看到，哦，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有想法的，我们是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他永远就觉得我们很满足，没有什么。
对，是这样。你说这些的时候，你知道我满脑子在想什么？在想我妈妈。为什么？就是我感觉，我们的母亲在就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角色也是这种辅助型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住或者干什么，是父亲做这个决策，完了之后母亲来执行。准备比如说给孩子准备衣服呀，然后后勤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由女性，包括波伏娃写的第二性这本书其实也在想，就是女性一直都是在后方做后勤。所以久而久之你在这种的角度上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很难想到其实你也可以去说话，其实你也可以在这个会议室上去举手，你也可以留在这个牌桌上去下这个牌。然后这个我就感觉就是作为第二性，作为后勤的这个辅助性的这个岗位呀，或者是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本能的就会去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更缩手缩脚的。
是的，
更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是
怎么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对，
对，我觉得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的久远的这种习惯，这种养成，
对对对对，
任何习惯都是非常非常难改变。就是因为我可能是平时看的书比较多，我是非常容易受激发的一个人，我可以看得到，就比如说人在英国，在 Jane Austen 时代已经开始慢慢打破这种传统了，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在文学上看到跟我们类似经历的人
他们开始打破这种传统之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支柱在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到的。既然书里面可以做到，然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到？
那对你来说受到影响的书籍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最大影响的是哲学方面的书，在Alain de Botton写的那个The School of Life，人生学校，然后用最简单的英语把这个哲学解释清楚，用实用型的哲学，而不是说去专门去研究学术性的哲学。因为他当时从这种名校毕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生活的特别的就是脚步要特别的快，就一定要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大学毕业之后，我肯定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像我身边的朋友在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很快就得到了一份工作，然后而且那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当老师啊，然后再过几年基本上都是在30岁之前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那我是算非常非常奇怪，非常算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葩在里面，就是没有结婚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当时也是蛮崩溃的，就是不知道人生方向下一步是在哪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并不是孤独的，我并不是一个反例，就是没有人
这样的人很多。
对，没有人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的事业方向是什么，他就马上能立下一个家庭。这个你要是如果去外面世界看一看，就稍微你跨出你的圈子你就会知道，那么我们所谓的那些人成功人士，他们都是在20几岁的时候都是穷困潦倒的，他们也不知道方向是什么，都是寻找认知自我的过程。我现在30多岁，我还是在就说去更好的去了解自己。我觉得 know yourself 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问题。
我就觉得其实当我们想到哲学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很大，很空，然后就感觉你有的没的想这些东西干嘛。对吧，
是
就会有这种。那你觉得就是你看完这个 School of Life， 对你来说实质性的如果举一个某一个例子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特别大影响，就是我们会特别特别在乎其他人的一些看法。尤其我觉得在不仅是在职场啊，在生活上都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想做某一件事情，我就会在乎但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是人生那个哲学里面他就我想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在乎自己的，人没有人会在乎你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就即便是他对你评头论足，那也只不过是瞬间即逝，他们不会记，他记不住的。
是
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无亲的人去为了他们的意见去在乎自己的每一步，为了他们而表演。所以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像我之后做的比如说在学校去演讲或者是去各地方去演讲，我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我有了一次演讲之后，他们就是一些外面的机构都会来找我。因为我已经不在乎其他人对我是什么想法了。就是
你前面所说你已经不怯场了。
对，我就不怯场了。
对，有成还
做
脱口秀，对，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我觉得脱口秀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想最大化的去不 care 别人对我的想法。当你站在一个舞台上，有那么多双只眼睛盯着你，他们就是期望你讲的笑话好笑。但是作为一个新人。今年是我做的可能就是第二年吧，你作为还是比较新的，作为一个新人我不会说每场都会好笑的，然后即便是老人也不会说每场都要好笑。当你在看着那些眼睛对你 judge 对你，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一点都不好笑，或者这个人穿怎么这样子，然后这种评头论足会如果你心里建设不强大的话是真的会 crush 掉你的。所以我每一次上场就是我都要去准备这样子下面对我的评头论足，然后也会提醒我自己，我讲完了之后他们也不会记得我。我讲完之后我可能记忆最深的可能就只有我自己，我可能第二天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
所以他人的眼光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所以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 take away 吧。这也会让我释放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会去跟我的大校长去谈话，我会去跟我的校长去谈话，直接跟他们 schedule meeting。我就直接跟他们约时间，我不会跟他们的助手约时间。那他们的助手可能会啊这个那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法，我就直接跟。我说校长也是人是吧，当时就好多助教就是或者是好多我们中国员工就说他们就觉得我不配跟那些校长，我就把自己压得很低，就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级别跟他们讲话。
嗯，
为什么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又不是总统。
嗯，
就是总统就是英国的女皇，人家也是人，也要上厕所一日三餐。
嗯，
我并不觉得我比他们低等多少。他们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也有很多他们
不知道的。
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都可以互相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通过脱口秀这个，它就相当于你的一个刻意练习。
是是。
对吧，就是缺哪儿然后补哪儿，然后把那儿感觉诶我可能有一点介意，那我就又拿着这个去试一下。
是。
对吧，
是。
然后我记得你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就是说练习收到别人的不。
对对，
这是一本什么书？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Rejection Proof》。
嗯，
就是的作者其实是华裔美国人，他后来移民到美国之后，也是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但是他觉得生活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虽然他在别人眼光里面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但当时他差不多有三十多岁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很不开心。他有觉得自己太压抑了，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嗯，然后他就开始练习，就是给自己定下这个目标，叫一个月要收到100个 rejection。
嗯，别人的拒绝。
对对，这个他其实有 TED Talk。他在第一个 rejection 练习的时候，是向一个人借100块钱，100美金。你说谁会借100美金？肯定会说 no 的。但是他很紧张，他说看，就说能不能借我100美金？他话都没说，他自己就先跑掉了。他就太囧了，就太不好意思了。
开始找了陌生人。
对，他找了，因为肯定会说 no 的嘛。嗯，但是所以他都等不到那个 no， 就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嗯，
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每天这样子练习。后面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都非常的夸张，就是比如说去宠物店问能不能给我帮我理发。
嗯。
你说。然后去一个快餐店问能不能有那个 burger refill， 我可以在无限量的要买那个汉堡，因为在美国那边可以无限量的要饮料。
嗯，
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都震惊了，我说没有，你不可以。他说他还问了为什么。服务员都跟他说，因为我们只有 drinks refill， 你只能是饮料你可以 无限量续，没有人 burger 你可以无限量续的。嗯，后来他就慢慢的就开始脸皮开始厚了嘛，然后就开始比如说他会问去到一个人的院子里面，说我可不可以在你院子里栽这盆花。然后他就跟他那个主人就跟他说不行，然后就问为什么。后来他不会尴尬的逃跑了，因为他也想知道原因嘛，他也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然后主人就跟他说我这个花园不行，但是你可以去试一下隔壁邻居，我那隔壁邻居那个人他比较喜欢栽花，我觉得他是可以的。然后他就去了隔壁邻居那一家，人家真的就让他栽了。
嗯，
所以当你受到拒绝的时候，首先当被别人拒绝就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自己会觉得很丢脸。但是你要借助这个机会，这可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你想被别人拒绝，你也要多问一句，
就是对他产生好奇。
对，
因为我上次看了一本书，然后他就说，其实人还是非常喜欢说 yes 的。
嗯，
就是你就说好，其实是非常快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只要你心理建设稍微弱一点，你说好都是比说 no 来说
是
调动的能量会更低一些，对吧？
是的。
所以是对任何人来说，说 yes 是一个更容易的事情。
没错。
但是如果只要有人说 no， 那说明这个 no 后面他肯定有一些保护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是很真实很真切的。
嗯，
所以有人在拒绝你的时候，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跟这个人 有链接 connection 的一个机会。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是问为什么。
但是他提的那些问题是明显就是没有人会说 yes 的，
对，
就是太无理了，他是故意的，
他是
故意想练习的。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
其实很难 say no 的，非常难 say no。
而且我会用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我在提出我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不管是在我的家庭里啊，或者是在工作场上，我会提前自己在心里面讨价还价，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特别害怕对方说不，然后就说一个最低的别人。轻轻松松肯定会说 yes 的那个需求。就比如说在谈判桌上，其实我们女性也会自己先跟自己谈判，
没错，
然后才去在那里，而不会去更多的去要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先把自己给否定了，有很多，
对对对，
很多这种无形的障碍是在我们自己脑海里面排练出来的。然后其实有时候你去跟别人提要求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一般人不会说 no 给你，如果你要求不是像他那无厘头的话，不会有人跟你说 no 的。所以比如说你向领导提一些要求，可能这些要求之前没有人提过，但是你跟他说明了原因之后，他是会跟你 pass， 会跟你说 yes 的。一般人都会，他们也不好意思跟你说 no 的，所以就是就差哪一步，就差你说还是不说。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们要不要实验一下？
好，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餐厅录，然后他说是九点，
九点钟，现在几点？
现在马上要九点了，我们要不要让他们再延迟一下？
可以试一下，等一下让他们上来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
说
一下，
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
或者15分钟，或者是5分钟，
5分钟太短了啦，我们没有。
好，然后这个悬念我们先留在这里。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这种细节，然后这次我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些小的改变就非常小，就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以前我就是跟自己的同事呀，或者是跟自己认识人一块做，然后现在就会去主动的去跟不认识的同事坐在那儿，然后
我觉得很好，
对，
我超喜欢你这样，
跟他们聊一聊，然后觉得诶可以，又记住了一个同事的名字，然后又知道了他的一些因为我本来做播客，我是一个很擅长提问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就算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只要你会提问，其实你不需要说这些话，你问别人问题就好了，
是，
对吧？我觉得这特别好，这是我的一个练习。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经常会有进班，或者代课呀这种，所以我其实进过我们中学各个班，但是呢我之前我从来没有用心记过他们的名字，但有一些学生我肯定是反复见过面，我还是记不住他的名字，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没必要，因为我不是他的正科老师，所以我就没有记。但是也是最近我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有回做练习的这个时间段，我就拿着那个他们的就是名单嘛，要不有他们自己的照片，然后我就说我来记一下你的名字，学生都特别开心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哦你是 Amy， 哦你是 Christina， 然后我就说啊老师你记住我了，说因为我今天给他上过课，然后第二天可能又有可能会进到他的那个班里面，然后就说诶你是他，你是 Amy 对吧，然后我说你看我记住你的名字，他也会很开心，然后他也会多问我一句，诶老师你是新疆人对吧，我说对我是维吾尔族，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感觉我们的关系变得更近了。
是的，是的，是你刚才有说在那个午饭的时候坐在不同的人旁边，当时有一个 TED Talk 里他也有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真的是那个 pattern， 就是那个
模式，
那个模式都非常一致，你见的人你走的路，所以他当时就建议说你就是以后就是你可能去上班路上都换一条路，或者是你去你每天你去那个厕所你可能只去那个厕所，你去另外一个厕所。我真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其实很容易被洗脑的。然后我听了他那个 TED Talk 的时候，我后来真的就是我眼前的厕所我不用，除非我很急啊，我就特地去二楼的厕所，或者去离我这个从那个直线距离是非常远的厕所，我一路会遇到其他部门的人，我不认识的人。
你要是以这种角度去看待你的生活的话，你就感觉每天你都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意思，
对，其实可以
一些实验，对对对，
当然我没有说我们要摒弃那些旧朋友，老朋友也是很重要的，老朋友也是需要 这个时间和精力维持的、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新的一些人，是打开你新的一些路啊，还有一些这个机会，要不然的话你得不到任何新的机会从你老朋友身上，因为你和你
彼此都很熟悉了，
对，他知道你也知道，他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是，
所以你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不知道新机要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新的人来，
对，而且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友好，
是，
他也会对你很感兴趣，你也会对他感兴趣，如果这个不行，那你就换一个人吧，
对，
然后我突然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昨天我跟我老公一块去吃了烧烤，其实我们也吃过饭了，我挺想尝试一下，然后
你想换个老公是吗？换个新老公
可以吗
OK, sorry.
然后我就点这个烧烤，笑死我了。就点这个烧烤，然后通常我都会点同样的一个嘛，就比如说烤面筋啊、烤羊肉串啊。然后那天，但是我从来没有点过烤年糕，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啊、我太爱吃烤年糕了。
然后，但是这个对我很新嘛，所以呢，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我点了同样点了，就是我自己常点的，然后外加一根那个烤年糕，所以就感觉就是你会维持你自己的老朋友，对吧？
对，
你还是并不是说完全摒弃他们，直接投入新的领域，
没错，
那也挺危险的。我就把那个自己喜欢的也点了烤年糕。烤年糕我吃了一口不好吃，然后我说好吧，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At least I know 你不会一直 wondering、就是你在好奇哦，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你一直在想，
是的，
对吧？
对，其实确实是我们每次去自己喜欢餐馆的时候都是点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没有错，你知道你的口味了之后。
是。
那不妨也尝试一下其他的。
对吧，
对。
我觉得主菜还是一致，就你如果有点害怕一下跳出自己舒适区。那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加一点不一样的一些味觉上的。
吃个饭嘛，有什么好挑战的呀？我
也是一种挑战好吗？真的。You don't know, it's difficult.
为什么？
确实对一些人会很难很难。
嗯，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真的是，我觉得尝试新的东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是。
对。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路过一个人，你跟他说嗨完了以后，接下来你是要不要再问一个问题，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的那个衣服好不好看，是吧？你就多问一句，其实对于没有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来说，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问完别人100美元赶紧走对吧？那你问完100个人，见完100个人了之后，你就会感觉
对，
就不会有那个压力。好
好，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都做事。
你好，可以再给我们15分钟的时间吗？下班了、那
你们要关门了吗？
对，不关门。
那楼下那个可以，就是你们外面那个可以坐吗？那我们坐外面吧。
好，
谢谢
谢谢。
暂停一下。
这个叫成功吗？
这个。
半个成功。
半个成功，因为确实打扰人家工作嘛，他想下班回家。
我们现在又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录这一期播客其实是从河边的蚊子那里。然后到了这个餐厅，然后从这个餐厅的里面到了这个
外面。
但其实我觉得跟你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其实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主动的去改变的。而且我觉得就我刚践行了在工作场所里面的这几个，比如说记学生的名字呀，然后主动跟别人去做呀，然后主动的跟我的其他的同事去聊他们的心里对这个岗位的一些想法呀，这些东西其实是反过来给我提供很多的能量，我感觉我好像做了点什么。
是的，
比你那种就这样吧，这个感觉你就是那个活力又回来了。
没错，是这样子的。
对，
我跟我密切工作的一个同事，跟我同一个岗位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有15年 plus 了，所以从我一刚进来他就开始 complain， 就是一直在抱怨，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性格。我当时就很苦恼，就觉得如果你一直在抱怨的话，那首先要不然你就离开， 虽然这个是非常很残忍的一个决定，要不然就想方设法，你把你自己的处境，看你能做什么。
嗯，
因为我发觉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后来经过了差不多两三年观察之后，我就想，他这样十几年的这样工作模式和这种心态的话，我不想成为他那样子的人，
嗯，
所以我就主动开始去改变，这也是我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反例，
嗯，
然后我也不想被带进去，就是其实生活中的某一些负面的因素，或者是或者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嗯，
也是加速我们成长的一个垫脚石。如果把它看成绊脚石的话，那你永远只能处在那个困境。
是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我老公跟我讲过他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切切实实的一个段子，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嘛，他本科学的是数学，然后他是非常讨厌他的这个专业的，
嗯，
然后他就特别迷茫，哎呀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专业我到底学还是不学，我到底该怎么办，就 stuck， 就是真的是在那。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研究生，
嗯，
哥哥吧，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大一的新生，然后那位研究生就说约他吃饭，然后跟我讲一下就学数学有什么用，
嗯，
你都上到研究生了你能跟我说一些吗，然后结果那个研究生跟他说
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就特别难，然后就各种给他到那个负面的，然后他说本来他以为这个人可以比较正面的跟他说，至少你在大学期间可以做哪些东西来改变你自己的这个现状，
嗯，
或者其实学数学的话你上研究生你可以选的赛道其实非常多的，
是啊，
但是他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是吧，我也更痛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了这个研究生
还不如不跟他见面呢
对啊，说我本来是一个快要溺水的人以为找到了一个大草，结果他就直接
把你按下去
了对，
我跟你老公的情况非常非常相似，
嗯，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被调剂的，我是调剂在物理的，
嗯，
我物理非常差，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及格都没及过几次过，我还当物理专业，所有人都惊呆了，我数学更差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的料子，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想退学了，我当时那一年暑假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把已经打包什么都打包好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真的不想读了，我觉得没有用啊又很痛苦，后来还是没敢说出口，后来我回到学校之后我就开始问自己，我换不了专业，那我又不喜欢物理，那我以后该怎么办，那我喜欢什么，然后我想了很久，我各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最满意的还是英文，后来我就自己用所有的课余时间在学英文，
嗯，
即便就不仅仅是课余时间了，在课上的物理课我也在学英文，
哎也是，
我都不带掩饰的，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物理系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嗯，
非常热衷英文，
嗯，
英文系的人也知道。
你就是那个物理系英语最好的。
就是他在我们学校英文系，我经常蹭他们英文师范的口语课，因为我知道中国人的口语特别不好，所以我就专攻口语跟他们弄，我在蹭他们英文课的口语系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
嗯，
英文系的学生都不发言，就我在那跟，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英文系的外教都关系非常好，他说那外教都很欢迎我来到他们的课堂，因为只有我带动了学课的课堂的气氛，要不然没有人搭理。
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从某种角度就是说我们还是有非常强的求生欲，
是的，
就是在想尽办法，就是我怎么能更好的活下去，
是啊，嗯，我又拼不了家境是吧，我又没有好的家境，嗯，又没有金山银山可以给我靠的，嗯，我也不想靠老公，我也没有老公所以就只能是靠自己，而且我觉得即便是我们有家室有老公的话，我觉得还是你不能完全靠某一个人，你也不能靠你的至亲，因为有一天他可能也不在。
其实我觉得就是主动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能赋能的，
嗯
嗯，当时我记得你在那个 演讲里面也提到了像比如说 Elon Musk 呀，反正这些人是非常奇奇怪怪的。
对。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思路，就是说哎，这件事情不能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对吧？从来都这样，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对，尤其是人家给他抛出来，就说这个规章制度就这么写的，他就要问是谁写的，把他交出来给我，我跟他谈谈。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分享一个名人，非常有名的人，他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这种非常出其不意的追问，然后就觉得放到这个故事放到他的身上是如此的合理，又合法，
是。
然后同样的事情你放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连那个选项可能自己就先 pass 掉了，不可能，
就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步。
对对。
但是你要想的是，名人他也是人，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也没有人在乎他的。就是说，他不可能说他在成为名人的时候他才去质疑，他肯定是一路从小就是在他没有成名之前就是这么质疑，他不可能是一成名之前一成名他就开始才这么质疑的，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低，或者是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的，尤其是有很多人就说啊，我都快退休了，或者是我已经40多岁了，或者是怎么样多少岁了，我不去争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年龄有这么重要吗？就是很多，就比如说在尤其是在政治圈里面，40多岁就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
是
的。那为什么？到了我平常工作中40多岁就变成了这个这么老的年纪，就已经老态龙钟了呢。我们活到80岁，那我们还有40年可以活，那你40岁之后就开始躺平了吗？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社交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一些事儿，然后这些约定俗成的事情呢，我总觉得有一点问题，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利其实。但是碰到你的跟前你还是会去做。我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老家，其实作为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我们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邻里之间比如说朋友生孩子了，然后上大学了，或者是去医院了，反正就是他的生活中发生任何一种这种变动，作为他认识的人你都要去他家去看望他，然后看望肯定是要带钱的，或是送礼的这种。那你去了他家，他要来你家，
对
对吧？你出了同样的事情，对吧？而且我们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件事儿呢，它范围非常广，只要你认识，你知道吧？所以以前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小区，那小区里面就是大家都认识，我妈基本上可能我们认识10-20个人，那10-20个人的家婚丧嫁娶除外生病，然后孩子上学都要去。后来我们搬家搬到了就是我爸爸的工作单位，那这边他也要去维持。我结婚后我婆婆他们家的一堆人他也认识，所以他的社交圈我觉得我们半个那个地区的认识。所以他每次在北京他就特别着急，他就说我回去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他就要去很多
还礼是吗？
对，还礼呀，去看望呀，哎呀你生病我没能去成呀，我在北京，哎呀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他实在没办法他都在这边打电话会托人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
当然这件事情的初心是很好的了，
是
对吧？但是这个他又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和时间精力上的压力，对不对？那其实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位就是医生，他是在乌鲁木齐也是少数民族，然后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因为他是医生本来工作就很忙嘛，
对，
然后除此之外他也是年龄跟我妈妈差不太多，可能也就年轻个5到10岁，也不是很年轻，然后他呢周末的时候还会去徒步，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哪里来的时间给你自己，你周末你没有过这些社交吗？
还有徒步
啊，这种他的兴趣爱好，去做这些。然后他说确实以前他也有很多这种该去的地方，但是后来觉得对我来说什么重要，他就砍掉了一部分，就说他们生气那他们就生气，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来我，
是
不来看我，我也可以不去看他们，但是他就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但是这个就他就需要一些勇气和一些就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人 就活这一次啊，然后你有那么重要吗？别人有那么重要吗？
是，
对吧？
其实是没有人会拿着枪逼着你去做某一件事情。
对，
其实你我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掌控权的。
嗯嗯，
就是如果就是这个哲学，就 stoicism 那个词哲学，就是你要做你能掌控的事情，你掌控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是别人的想法呀，或者别人的批判，这别人的脑子里面想法你是掌控不了的。
是的，
所以你只要把你自己能掌控的东西你做好了，你做到了就行了。当时我听了个故事，纳粹的那个屠杀嘛，然后他们当时就是纳粹军官后面审判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没办法，他只能是做那个。然后但是就是那么极端的情况下还是有选择，有些军官他可能会就是延迟这个
审判，
对，延迟对某个人的这个
处决、
或者是想方设法就是延迟啊，或者是不去做，这样的话就救了很多的人。所以人家真的就是拿着枪逼着你，这个都有一部分可以自己选择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谁拿着枪逼着你就必须要做了吗？
对，
或者说我父母就是他们叫我这么做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或者是这个大环境下让我这么做的，我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借口吧。你掌控权还是在你自己，他就是别人让你去相亲，别人让你去生孩子，你生不生，你相亲不相亲，你结不结婚，他们不会说逼着你逼到死路，就是你一定要去这么做。
对对对，我觉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不断的问自己，我还能做什么？
是，
你还有哪个空间，还有哪个非常细碎的事情我是可以做的？就是大事情我们可能做不了，那我们就从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开始。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他是跟一个男生就是谈了2年的恋爱，两个家里人也都说好了要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前呢就是会提亲嘛，就还没领证先提亲，提亲了之后呢，这个男的呢他就暴露了本性，其实也是非常细节，就之前完全都不管他，比如说跟朋友去约啊，去见面呀，就是自己的正常社交嘛，他都不管。然后等提亲完了之后，这个男生就开始管他的朋友圈发什么样的照片，然后他跟这个朋友到底要做到几点，不管是男性女性啊，都会管的非就更多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你才刚提亲哎，就这样。然后后面他就直接悔婚，就没有跟他结婚了。但是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社会面上啊，熟人社会里面就觉得你已经提亲了，你就是他的人了。你要是回婚，那你下一次结婚，那别人你就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女生了，你就是一个悔婚的人了。
我觉得你朋友他可以这么做，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的，非常大的勇气，
很不容易，
对。所以其实说，在一些高压的情况下，当我们非常防备，或者是说习得性无助的情况下，可以，在。看一下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还能做些什么，还可以干嘛，就冷静冷静，其实你好好的去观察，去多沟通，去跟那些其他的你的朋友们去聊一聊，
没错，
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契机的。
是，尤其是你当你的圈子更扩大了一些，那有时候就是你太局限你自己小空间了，你可能就不知道，就觉得这个这么大点的事情就会扩大的很大，就这个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当你身处在自己就是那个处境的时候，你很难跳出来从第三者看的，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他不处在那个处境，他可以帮你理性的分析，他可以充当为这个第三者。但是如果你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当你的知识储备足够大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像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反抗啊，去抵触这个相亲啊，抵触这个别人给我的观念，说你在30岁之前就是要结婚生子的，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不尽早的把自己嫁出去，你后面该怎么办？
就是没人要了，
对，就是没人要了。我在26岁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就已经这么大了，你就没有人要了。
27岁的时候就更甚了，我现在34岁了，已经没有人催了，所以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软磨硬泡嘛。
嗯，
但是因为我很清楚，我非常清楚，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嗯，
就不管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全部都结婚了，就我家里人，因为我有比较多的兄弟姐妹的嘛，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
嗯。
但是我
你是唯一一个还没结婚，
我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生子的，他们都有孩子了，都像我的朋友都有三胎的人了，然后从来不，我没有羡慕过，其实我不清楚我想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想要什么、那个婚后的生活不是我想要，但是我没有说他们婚后不幸福啊，但只不过是各有各的喜好，就清楚自己不要什么。
嗯嗯，然后再坚定的把这个维护住，而且记得我之前跟你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耀晨，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争取，然后去做出这些改变，然后你就跟我说，可能是我20多岁开始就一直在争取，一直在做这个刻意练习，
对，
这个也会给我一些帮助。
对，你看我20多岁的时候，我是对着中国的大环境去改、去抗争、那我现在只不过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去抗争，所以我也姐也不是没练过
对，也是有
也是
练过的人，
也是有痛苦经历的
对。哎，你这样一说就给我特别大的启发，因为有时候就是我感觉啊，就如果你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你很难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很难有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些在另外一种场景里面，比如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餐厅里面，你多问一下对方一个问题，哎，我这个你再多给一点吧，或者我这个时间上呀，或者是你这个饭不太好吃、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提出抗议的表达需求的一个场域。那这个场域因为你毕竟是花钱了的，你是相对来说你还是有一些权利的，
是
个人你可以行使，那你在这种场域里面去练习，那你在这里获得了对方的道歉，获得了对方的重视，然后说，哎，我给你这单码免了，然后非常不好意思，我再给你点一份新的、然后你得到这种待遇之后，这个能量会注入到你里面，你慢慢搜集这些小的零碎的这种点，你再回到那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身上的能量就是可以开始第一个小改变了。
其实都是这种小小的开始累积起来了。其实习惯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习惯的话，就 atomic habit,
原
子习惯也是。就是你每一天你做的某一件的小事情都是 casting a vote, 就是
投票。
对，给你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投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经常就只看到别人的成功，比如说这个播客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或者是这个脱口秀演员他就这么出名，他只不过讲几个笑话而已。但是他们都没有去看到就是
初期的这个积累。
前期是多么痛苦，多么的humiliating, 就是多么的就是没有自
尊，
对，很多伤自尊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社会也是，我当时我之前也听了一个播客，就是说有太多的人就是把自己的 CV 写得很好，简历写得特别好，都是非常非常华丽丽的简历，但是很少人就是把自己的失败的经历写出来。所以当时那个播客里面播主就说我们应该更提倡失败的简历，就是都是你有多少个失败的经历在这边。就其实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当你失败这么多的时候，但是这个人还没有放弃，这个就是 resilience, 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得到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还是比较脆弱。
为什么会觉得比较脆弱？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就是从学生中的观察就比如说我们在国际学校，其实我们的考试跟我们高考或者是我们中国的那种强度是要差很多的，但是他们即使是一个小考，就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小测试
都已经哭得不行了。我当时跟我的一个外国老师是一个好朋友，我们中午在阳台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他的学生就经常过来，就哭着说：“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家长说我这个考试没有考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考试 不是最终的考试，这是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小测，还跟他确保说，如果你们家长没有问的话，我也不会说的，就已经防护到这种程度上了。
所以其实就是你早一点让孩子经历一些挫折，
嗯，
其实也是好事。
对，
当然这种挫折并不是说从家长这边
故意去做
错，就是说
你这是不是受虐狂吗？
对对对，但就是说你要跟。给他看看，就是社会上有一些真实的，这种挫折是存在的。
嗯，
然后我最近的一个学到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会去那个家庭的心理咨询嘛，当时咨询师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原生家庭，就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父母在吵架的时候，吵完架了以后，他们是怎么修复这个关系的？就是你吵完了以后，他们是怎么和解的？
嗯，
怎么去谈论这个冲突的？我一点印象没有。完全就是我爸生气，我妈安安静静的就不顶嘴，然后我妈也是这样跟我教育的。我认为就是一方忍，忍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
就会这样去想，所以我没有见过就是说他们怎么去面处理这个冲突。然后我们就说，哎，其实你人跟人嘛，朋友之间你关系近了，冲突是难免的，对吧？但关键不是说。你避免冲突的发生，而是你冲突发生了之后，你怎么去修复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带着好奇的心去问一下对方，当时对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些情绪？这反而会，如果你处理的好，你们两个关系会更好，
是的，
更亲密。那我就在想，哎，我跟我老公就是未来啊，如果发生冲突，我女儿知道了，我们两个肯定也会谈好。就是聊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肯定会跟我女儿分享，说啊，我们之前是因为某件事情，我们俩发生这样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解决了这件事情，就让她知道，就是生活中的冲突是没有办法，
肯定会有的，
对。但是怎么处理，你要学会就好了。
是，其实这个我也是从那个哲学的那个 Stoic， 中文叫
斯多格
，也是跟我的朋友说，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关系都很好，然后呢，但是斯多格里面有个理念，就是说，终究这可能有一段时间，你现在是很好的，所以请你现在珍惜这段时间。但是肯定会有一天，比如说你会因为冲突而解散，或者是会因为某一种原因而分道扬镳。所以我当时就跟我的朋友就说，我希望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要做的那么绝，可以理性的去修复，而不是说就这样分道扬镳。所以，而且我也想，就是，但因为现在没有跟我朋友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还是很好的关系，就是珍惜现在很好的时光，也希望当冲突来的时候，可以有现在的心态去理智。去修复，
对，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要学习的。就比如说，你看到很多动物，它是一出生就会跑，你知道吗？
是的。
但是那小孩，你要走到一岁，你活了一年，他才会走路，他的那个消化系统也是慢慢去学的，他会特别的痛苦。睡眠他也要学，因为他刚一出生，他不知道白天黑夜的这个顺序。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学习，就是他会经历很多很多。哦，原来我们并不是出生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这么多东西，他是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的，只是我们不记得了。
对，我们都不记得了。
对，
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能会期待突然间领导，或者是上面的决策者给我们给予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自己很好的去生活，但是很多东西我们也要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积极主动的去沟通，
对，
去搭这个桥梁。
其实我还有一本书给我改变很大的，就是叫 Cal Newport， 是 So Good They Can't Ignore You。其实这句话它是从一个脱口秀演员那边摘出来的，作为他的书名。不管你在某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把你做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了之后，你就会吸引人过来。有些读者就跟他说，那我这个 entry level 就是比如说是没有什么技巧的，那该怎么办？那我还怎么 so good？ 然后他又说，那你就一定要言而必行，就是人家说你答应人家事情，你就要做到的做得很好，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的上一级，因为你书记的嘛，那个那肯定你上一级，你肯定是有上级的。
就是你要给别人感觉，就是你这个人做
是可信
的，
你没有一次言而失信，他可以非常放心的交给你，而不是他每次要想这个人要做的会不会做的
怎么样？
所以就是，其实你每一个 level 都是可以做到极致的，然后你做到极致后，你就可以有上升的空间。
我想到的就是 show your work， 你要展示你的工作，
对，
展示你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入门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可以跟你的领导或者是同事，就跟你合作的这个人嘛，就是去展示你的这个工作具体你是怎么展开的。当然你可能入门你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特别好，那你肯定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你要积极主动的去沟通。我做的做的做，我非常尽力的花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在这件事，但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积极主动的去问，那我接下来一步应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那对方还是会觉得你很靠谱。我就举一个例子，播客之前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的伙伴，他帮我剪辑嘛，就是做剪辑方面的内容，他就非常靠谱。我发给他，然后他有任何问题，他就非常快速的跟我联系。他说：“这地方我这样剪，你觉得合适吗？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剪辑我花了多长多长时间？”然后他也跟我谈判，因为我是花钱哦，请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这个剪辑一个小时的，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下一次能不能，如果我超过了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加一点这些钱，你觉得合不合理，然后跟我去谈判去沟通。我就觉得 that makes sense， 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前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多长时间，
是的，
他很可视化的给我展示出来了之后他做了哪些，而且做的也很好。我觉得这我花这个钱也值。但是呢，与此同时我后面一个剪辑我也一直在跟他说，你有任何问题你要及时跟我说，及时跟我说。但是只有我在问他的时候他才
回答，
他才会给我回答。当然他也很认真努力了，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前期没有很好的沟通，他也没有给我展示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就是到最后拿到成果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增加了我的这些压力，我接下来又要怎么样给他给这个指令，你哪里哪里要怎么改，我还是会跟他说你主动跟我说，但可能他还是会有一些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合作嘛，对不对，就是你要跟对方去展示你的工作的过程。包括这次我跟我们领导就开会，我不是也跟你分享了，
是
我就跟他说我们进班支持，他们总觉得我们进班支持可能花了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帮助这个学生。但是我当时就是会议里面让大家其他人都讨论，就说提了一个问题，说大家都在纸上写一下你们在进班支持之前你们做过哪些准备的工作，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回答的特别的丰富，就说比如说了解这个学生的背景呀，提前知道这个他要上的这节课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自己先学一学呀，自己得搞懂，不然课上如果学生有问题我们也回答不了呀，类似于大家每个人都回答了。领导一下子就说，哦，你们做了这么多，那因为前面我们刚好在讨论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助理性的岗位我们也聊过，就是可能会有别的部门的人看到你闲着坐在那儿，就会把你调过去，你来帮我做这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说不能这样随时就叫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也在空闲的时间可以有做这么多事情，对不对，给他展示了一下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过程，他一下就 get 到了。
是
啊，但是你如果我没有给他展示，你直接说你为什么随便叫我帮忙对，总觉得就是对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切入，
对，他有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就是或者展示说你到底在忙什么。并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助理的工作，然后就什么脑子都不用想，就直接可以随便调动的那种。所以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沟通的一个缺失在里面，和互相了解的一个缺失。因为你当时你说你们的领导跟你们都不在一个办公室，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是的。
什么？他只能是自己那臆想一下，可能。
而且你也知道，就中国员工，我们一般比较安静。
对对，又安静，又每次调动的时候又没有意见，又也没有人跟他们说，这样不是很合理？所以当然了，他们当然就一直这样子去做了。所以其实都是双方都可以学，可以改进的。
就是你真的要去很用心的去把工作、把生活做得更好，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然后我就感觉，哦， 我每天上班其实我就带着观察，哎，这个地方可以
没
记录一下，
没 错, 没错，
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任何一个非常小的工作，你想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比如说你把这一块地扫得更好，那我这次可能你斜着的方式扫，下次你再看一下那个计算一下时间哪一种更能节省我的时间，对吧？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要就是一进去你就落到前人，就是跟随他们的步伐。
嗯，
就当时我不是也有分享，就说那个人就是特地有一个方块在那边，后来所有人都跟画方块，只不过是那真的是一不小心的一个举措而已。所以你不需要去 follow 前人的脚步，就是可能他们那样子做的话，然后其实就没有任何的很好的一个效果呈现。所以你是可以去 question， 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怎么去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就你不要太在意他们说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你干嘛要这样子。
所以我这一次还学到了一个，当时我们不是有一个 David Shirley 他分享的有一个话特别打动我，就是说他说 Don't put people in the box， 不要把人放到盒子里，
是
就是这个人你就把他放到这个岗位，然后出了这个岗位他可能什么都做不了，这样也不行。所以我觉得那我在这个盒子里，我可能目前是处在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人，那我怎么让级领导看到我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能力去做盒子以外的事情呢？
是，
对吧？那可能就是说在一些牌桌上你要勇于的发言，勇于的去问，对我们这个岗位的期待是什么，你认为我们这个岗位做得越来越好还有哪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做哪些，就是不断的主动的去问问题，主动的去沟通的时候，你就可能慢慢就可以从这个盒子里面出来了。
没错，但是我也要说一点的，就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辅助性的员工，或者是相对于比较初级的这种员工的话，确实某一些机构的话，尤其像国际学校，我们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去越过，去上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比平常人要做得更努力，更去展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领导才会注意到你，重视到你，才会有一线希望，就是去上升。并不是说我们有做到了，我们确实很努力去做到了，那可能他们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有一点很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回到以前的套路，以前的那种做法的话，领导肯定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关注或者是改变。只有去尝试，我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我有引起到他们的注意，有让他们有所反思，这样子也心满意足了其实。
真的真的，你说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在上一份工作岗位上也有两种职位，一个是就是正课的老师，叫托福雅思嘛，我教这个，还有指导老师。那指导老师的就是像有点感觉像
辅助性的，
我也经常会听到他们抱怨一些，比如说薪资呀，领导对他们的重视程度没有对正课老师这么好之类的。我当时只是听一听，但是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其实我说当你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是你的生活处境里面，你是那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受到好待遇的那个权利那一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一想，你如果当你听到了另外一个权力稍微比你低一点，或者是辅助性岗位的，或者是没有被看见的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去多问一问，可以听一听，然后也可以说主动的去说我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他，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一种的思维上的转换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地位和待遇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 privilege， 就是
是的，
对吧？就会忘记掉那种思维的转换，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去感受到别人，他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觉得你提出这一点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其实在国际学校是属于比较 underprivileged， 所以要怎么让那些外籍的老师可以帮助我们，我目前还找不到一个点，因为他们确实什么都有了。当一个人他已经什么都已经有了之后，他为什么会想帮助就是弱势群体呢？
对不对？这样的他如果他要帮的话，他要奉献他的时间，他要奉献他娱乐的时间，他要奉献他的工作的一些时间。除非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有爱、非常善良，那他会帮你。那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要去帮？就是我也希望他们可以用到他们的一些优势来帮助这些弱势的群体，让大家共同的成长，而不是说把两极分化，就是又有优势的人越来越优势，弱势的群体又越来越弱势。尤其是我们在社会里面，其实大部分人群是 average， 是没有那么多优势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证整个一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体
征相对平衡，
对，而不是说你这个尖端的人越来越尖端，这样的差距的话，对一个公司和学校的文化都是不好，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性也是不好的。
是这样的，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其实我感觉我自己也是，虽然在我的这个岗位就是稍微辅助性的这种，但是我从我们学校出来，回到我自己的这个身份里面，我在北京，那我在这里生活工作，相对于我老家的我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说，我是一个有比较优势权利的人，那我就会想，哎，那我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其实大家如果好好想的话，你可能不知不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人，可能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包括比如说我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我坐地铁，我完全不 care 哪里有电梯还是没有。当我生完孩子，因为我要坐那个推车，你知道吧，然后我坐比较新一点的，比如说16号线或者其他的这些新建的那些，基本上任何一个地铁站它都会有那个电梯之梯，但是1号线2号线没有，你知道吗？然后我带着推车，孩子很小，就一两岁，他自己都不怎么会走路的时候，你只能
太痛苦了，
我就各种找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也会说稍等，我们找人帮我一起把他带上去。有时候就是可能要问一下路人，但是
没有路人去帮你吗？
也可以问，但是大家都特别忙的时候，我就找了工作人员，能找到路人的时候就找路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这个我没有进入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的，就像兔子洞一样，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大校长就是谈论的时候，他的视角跟我的视角太不一样了。他是最最最高的领导，我是最最最底层的，他完全不知道最底层的基层人民，我们是如何每天的生活，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他感受不到的。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huge gap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信息空缺吧。
所以我每次跟他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他觉得他的世界每个人都是非常美好的。我就想，你在什么位置？当然每个人对你美好了，你是领导光环。
说实话，就是这种改变思维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太难了。
包括其实我现在有孩子嘛，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在家庭里面，你是一个权力至高的人，
是，
对，孩子是一个什么权力，
什么都没有，只能听你的，
什么都没有，只能听你的。所以当我们给孩子身上去行使一些权力的时候，你还是也要偶尔去换一下思维。我这样跟他吼，我这样跟他说，我这样让他必须你得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还是得要稍微替他考虑的。
是
的，对对对，总之吧，我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在这种的辅助性的岗位工作，它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会有一些同理心，这个挺难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嘛，总之我的收获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这个岗位你只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它有很多你可以获得的东西，
是
啊，对，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不管你在这个岗位就干一年或者两年，也许未来你会去别的地方，但是你在这里待过，它留下一点痕迹，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是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局限，就不要把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的原因把自己否定，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太小了，自己是基层之基层，你就不想去参与任何改变，或者参与任何你工作方面的一些工作职责以外的事情。你是
可以改变的，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契机去改变。
对，而且你可以把这个能量再传递出去，所以我觉得希望也大家也能通过我们本期的内容去获得更多的能量。
嗯，
然后也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好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谢谢
谢谢。Walking to a party, feeling out of place. Everyone's too cool, everyone's too fake. I tr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but I can't seem to relate. Yo, I'm about to get an Uber. 'Cause you're so fucking cool. You're just way too fucking cool.